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早上我们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时候不但求你自己的圣灵亲自的自由运行在我们中间，我们还要来到你面前，我们说求你敞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心来面见你。我们这时候也奉你的名来斥责撒旦在我们中间所有的搅扰，用你自己的宝血不但遮盖我们，哦，主愿你自己的荣耀也来覆庇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巴不得今天早上你自己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你自己的恩言从你的宝座上流露下来。主，我们谢谢你，凡饥渴沐浴的都要得到饱足。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都等候在你的面前，我们把说的人把听的人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亲自的降临在我们中间。主啊，愿你自己的爱也自由的流通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这一阵子经济不景气所造成的许许多多的冲击，各个公司行号都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裁员是一个公司最常见的一个办法，它要很快的解决财务上的赤字，但是它带给家庭或者是社会所带来的那些负面的影响是始料所不及的。由于这个经济的不景气，今天公司的裁员跟以往的裁员不一样了。虽然你可能有很好的学识，非常强的工作能力，这一次的裁员你不能幸免。每一位员工都在那里人心惶惶，草木皆兵，人人都在那里发愁和忧虑。我们基督徒面对着这样子的情形，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他常常在那里忧虑，因为他想，他说万一国家征召他去当兵的话，他一当兵就可能会被派到前线去作战，上了前线就有九死一生的这个危险。于是他在那边天天的忧虑，忧虑到一个地步，他失去了他的健康，他失去了他的快乐，他也失去了他的工作，更糟糕了，他也失去了他的女朋友。他正在面对着他这个黑暗的这个前途的时候，有一位他很好的朋友从前线写了一封信给他。这封信是怎么写的呢？他说，亲爱的朋友，关于你要被征召入伍当兵的这件事情，他说只有两种可能，你不是被征召去当兵，你就是留在原地。如果你留在原地，你不需要忧虑。如果你是被征召当兵到了前线，也有两种可能，一个就上到最前线跟人家打仗，另外一个可能你就是留在比较安全的后方做补给的工作。所以如果你留在后方，不要担心也不要忧虑。如果你被派到最前线作战，也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你被派到危险的地方，一个被派到不危险的地方。如果你被派到不危险的地方，你也不要忧虑。如果你被派到危险的地方，在那里打仗，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你受伤了，一种就是你没有受伤。如果你没有受伤， 你不要忧虑。如果你受伤了，也有两种可能，一种你是得了重伤，一种是得了轻伤。如果你得了轻伤，你也不要忧虑。如果你得了重伤了，你也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你被医好了，一种就是你医不好，你死掉了。如果你被医好了，你也不要忧虑。如果你死掉了，你就不会忧虑了。这个故事好像告诉我们，事情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当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每次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往好的地方想，抱着一个乐观的态度来生活，不要去钻牛角尖。可是圣经中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故事，有一次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船上，船在海中航行，遇见了风浪，耶稣在船尾睡着了，门徒就来叫醒他说，夫子啊，我们要丧命了。结果耶稣醒来以后就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平静了。耶稣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你为什么惧怕呢？小信的人，小信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小信的人就是把神看小了，把事情看大了。当门徒们遇见风浪的时候，他看这个风浪大过他这个船上的夫子。换句话说，他们不认识神。你看他怎么样呼叫主耶稣呢？他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今天这个世界也吹起了金融的风暴，又有能源的危机，风浪再大，请让我们记住一件事情，我们的船上有主耶稣，我们的船上不是夫子，我们的船上有主耶稣。 Amen。我再问一个问题，请问我们在座哪一位从小长到大从来没有忧虑过的？没有。我们又有哪一位从小长到大就说我最喜欢忧虑，我什么东西都要忧虑？也没有。第三个问题我要问，你们在座的哪一位从小长到大说有一件事情我是忧虑的非常周到，而把这件事情解决掉的？有没有？没有。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忧虑的，也没有一个人是喜欢忧虑的，更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忧虑而把这个事情解决，把这个事情改善的。那么我们干嘛还忧虑呢？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圣经说叫我们不要忧虑，可是当难题来的时候，我们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当我们一安静下来，这些事情就涌现在我们的脑海的里面。为什么圣经中神的话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活不出来？这个并不是说神的话出了问题，或者神的话落了空，问题我们都知道是出在我们这一边，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了解神的话，我们没有真正的把神的话当成神的话，我们也没有真正的读懂神的话。在这段圣经里面第25节，他一开始就说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是一个连接词，它是因为所以，所以第24节是他的因为。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亲这个重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这样看起来，侍奉神是让我们不要忧虑的一个原因了。什么叫做侍奉神？有人以为在教会里面参与一些事工啊，就是侍奉神，对不对？没错。可是这个侍奉神只是一个外面的一个表现，真正的侍奉神是完全的奉献，真正的侍奉神就是选择在地上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过一个以神为乐的生活。 一个信了耶稣的人，如果没有办法选择为主而活，那么他的日子是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了。怪不得当世界上有一些风暴吹来的时候，这个人的反应就跟世界上的人的反应是一模一样，惶惶不可终日，他最终就被那个忧虑给刺透了。那么一个不信主的人是不是就应该忧虑呢？我告诉你，答案是是的。他不但应该忧虑，而且应该要大大的忧虑。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信神，他的心中没有平安，当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得不到从神来的安慰，他人生的目标就是追求地上的财富，就是追求地上的一切。所以当他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那里有永远的刑罚为他存留着，所以他应该大大的忧虑。他不但忧虑，还要应该要害怕。当我们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说，你不信耶稣你应该害怕，你不信耶稣你应该大大的忧虑。有的人常常把忧虑误用了，有人常常把这个不要忧虑这件事情误用了，把不要忧虑常常挂在口边。那有一些懒惰的人怎么说呢？他说不要劳力，不要做工啊，他干嘛忧虑呢？你看天空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神都看顾，何况我们人呢？所以说他就常常告诉人不要忧虑，不要忧虑，慈爱的天父会天天的看顾你。考试到了，人家问他说，你准备好了没有？他说不要忧虑。当他有一个研究的课题快要实现，快要到了，你就问他你做的怎么样了，他说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已经被滥用到一个程度，变成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代名词了。第二种情形就是不愿意做计划的人，他说不要忧虑。神并没有反对我们为着我们未来的前途做一些规划，可是有些人居然就用不要忧虑这句话来批评社会的福利保险、退休的计划、人寿保险，甚至于我们的生前的信托，认为有了这些东西，有了这些计划，就是对神的一个不信任，就是对神没有信心。并且他告诉你说，你既然承认主耶稣是你的供应者，那你就不应该为自己来计划你的未来，计划你的前途，来积极的来营造你自己的前途。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第三种情形是把担心代替了关心。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说不要为明天和未来过度的担心。我们常常深思熟虑我们的未来，我们常常也应该花心思去营造我们的未来，但是我们不应该担心我们的未来，担心到一个地步，我们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你知道吗？这是一个缺乏信心的一个表现。如果我们刚刚仔细读圣经的人，我们就会发现刚刚我们读的那段圣经里面有六个命令式的动词。我们都知道命令是什么意思，命令就是一定要被执行，命令不是可有可无，命令不是说我们可以有一个商量的余地。譬如我们常生活中那个交通号志，当那个红灯亮的时候是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这些车辆要停下来，当绿灯亮的时候你就可以前进，它并不是给你做一个参考。如果你不遵守这个交通号志的话，你就会拿到罚单。神也给我们命令了， 我们都应该遵守。我们不遵守交通号志，我们会拿到罚单。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命令，我们会怎么样呢？神的管教就要临到我们身上。这段圣经里面三次提到不要忧虑。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它没有比较级，也没有最高级。那它怎么办呢？像我们英文里面有讲好、较好或者更好，就是 good, better and best。但是希腊文里面没有这个比较级，怎么办呢？他就用他的那个普通级，他说两次就是比较好，说三次就是最好。那启示录里面讲那个圣哉圣哉圣哉，讲到我们的神的时候，他用三次讲到圣哉圣哉圣哉，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我们的神是至圣至洁的神。在这里讲到三次的不要忧虑是什么意思？就说不要忧虑，这个命令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命令。神不但给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命令，他还怕我们不明白，所以他又给了我们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他说因为我们有天上的父亲，我们都是为主而活的人，我们在天上有一个阿爸父。说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说阿爸父啊，当我们呼叫阿爸父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跟他有血缘的关系，凡是他所有的都是我们的，他的权柄我们在地上也可以来为他执掌。可是许多儿女不认识这位阿爸父，他们没有经历过神，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他不知道神是慈爱的，不知道神是伟大的。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神的爱像重水一样啊，来淹没我们。所以我们本来应该是王子的，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开始忧虑，我们开始忧虑，在地上活得像一个什么？像一个乞丐一样。第二个，忧虑是无助于事的。我们刚刚也问过，从小到大，我们长了这个过程的里面，有哪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忧虑的缘故，我们把它解决掉的？没有，一个也没有。反而是我们越忧虑，我们问题就越不能解决。圣经上说，哪一个人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岁数加增一刻呢？或者是使自己的身量能够增高一轴呢？近代的医学也告诉我们，你越忧虑不但没有益处，反而有害处，不但不能让你的岁数增加，反而会减少你的岁数。有一句西洋的话说，忧虑好像是一个摇椅一样，虽然看到你在那里很忙很忙，可是他不把你带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第三，忧虑是一个没有见证的表现。如果神的儿女担心的事情和不信的外邦人所担心的事情一模一样，我们就一点见证也没有。如果我们得了癌症，我们的病被得了医治，我们会跑来跟神讲说，我们归荣耀给神，我们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献上我们感恩的祭。可是那些不信的人呢，当他的癌症被得到医治的时候，他们一样的跟你一样，一样的高兴，不过他不是把荣耀归给神，他乃是把他的荣耀归给他的自己，或者归给他的医生。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不一样。可是当我们在那个病床上跟那个癌症在那里搏斗的时候，我们经过化疗，我们经过放疗的过程中，我们不但不忧愁，我们还常常献上感谢，常常心中喜乐，满有盼望。这个时候 我们在不信的人的面前，我们就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姐妹，她得了直肠癌，她每次早上醒来就感谢神，每次吃药感谢神，看医生感谢神，做化疗感谢神。过了半年，她的病就没有了，医生一检查完全得到医治。你知道吗？他在治疗的过程中，其实他已经得胜了。在他的治疗的过程中，他已经见证了神。上个礼拜六，我去主里一个安息的聚会。我们知道，安息聚会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悲哀的。可是这一家人信了主，没有一个人是哭丧着脸。因为他们都知道他这个死去的人是已经安息在天父的怀抱里，他歇了地上的劳苦，回到了天家。有一天他们这些人都要来再次的跟他相见，所以整个的聚会里面充满了见证。在结束前呼召的中间，就有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举手决志，他愿意来相信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这个弟兄，这个死去的弟兄，虽然死了，他仍然借着他的见证在那里说话。因为我们不像那个没有信主的人一样，我们面对着死亡，我们就在那里自哀自怜，我们就在那里垂头丧气。既然知道不要忧愁，那么是不是我们就能够不忧愁呢？不是的，当有忧虑倾向的时候，当忧虑的那个浪潮来侵袭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主耶稣告诉我们三个秘诀。第一个秘诀，他说你们要来看，看什么？他说你们来看天父的作为，看神手所做的作为。他说你们来看天上的飞鸟，你们来看地上的百合花，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我都来眷顾，我都来供应。神要我们来看，看他在自然界中他的创造，他的护理。可是我们看了没有？我们看了，可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看那个蚂蚁，我们就发现我们应该勤劳；我们看见那个竹子，我们就发现我们应该虚心。所以在世界上的万物实在是彰显神的荣耀。有一次海伦凯勒问一个刚从森林里面游玩回来的人，就问他说，你在森林里面你看到了些什么？这个人回答说，森林里面没有什么。后来另外有一个人就问海伦凯勒说，瞎眼对你应该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海伦凯勒怎么回答他呢？海伦凯勒说，那些眼睛好的人，但是他们什么都不看见的人，才是世界上最可怜最不幸的人呢。神赐给我们两本书，一本就是这个圣经，另外一本就是大自然。求神真的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看见造物主的奇妙，看见这个大自然中神的手仍然在那运行着。在圣经中他对我们的应许是那么样的真实，这样我们才不会忧虑。第二个秘诀是他要我们来想。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昼夜的来思想神的话，我们也应该来思想神的作为。野地里的花，它不劳苦也不纺线，可是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还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的一朵呢。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又是从神的话来的。我们听道是要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头脑，用我们的悟性。我们要来常常思想神的话，常常来看神的作为， 思想他在这些作为中他的目的。第三个秘诀就是他要我们来求，来求神的国，来求神的义。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简单的说，神的国就是神作王的地方。今天神有没有在我们的心中作王？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中作王？有没有在我们的家庭中作王？有没有在我们的教会中作王？我们每时每刻我们都要来问自己，神啊，你有没有坐在我的宝座上？神的义和我们的义是不一样的。圣经上说，我们的义在神的面前都像那个破烂的衣服一样。我们也知道，我们被称为义是因着信，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行为功德。所以在基督徒的身上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恩典。因为凡事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要追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要追求神的国降临在我们中间，让他来掌权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也要活在这个恩典的里面，这样我们就不会忧虑了。当我们知道了这些，如果我们还会忧虑的话怎么办？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你就可以把这些忧虑一个一个的写下来，一个一个的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呢，你就来一个一个的看，如果这个忧虑是将来的忧虑，你把它划掉；如果这个忧虑是明天的忧虑，你把它划掉。那么只剩下今天的忧虑，让我们就专心在今天的事情上。因为主耶稣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今天就做出这个上好的决定，我们选择我们不要忧虑，我们选择我们遵行神的命令，我们不要忧虑。下面我们请敬拜赞美团队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野地的花》。
从来不会生过吗？ 是双人，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一切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而且他放他让他为你出了，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是全能的主，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一切需要
四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耶稣曾经用撒种的比喻告诉了我们，说其中有一个情形是这样子的。他说那个种子撒在荆棘里，所领受的道就被荆棘挤住了，不能够结实百倍。这个荆棘就是世界上的忧虑，可见世界上的忧虑能使我们把我们听到的道不成长不结实。我们求神，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挪去我们心中一切的忧虑，好叫主的命令，好叫主的话，主的应许在我们身上成为实际。我们再唱一遍这个诗歌的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们，如果神今天借着这篇信息对你说了话，邀你不要忧虑，要你不要忧虑，要你来看那天空的飞鸟，看地上百合花，你来学习，学习怎么样的来仰望他。我们把2009年我们交通仰望在神的手中，我们知道今年不容易，但是我们靠着神我们就有力量，我们靠着神我们就可以安然的度过。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邀请你来到前面接受牧者对你的祷告。
耶稣的话传走每一年的伤，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会想过吗，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 全能的主，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
一切需要天赋，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圣灵感动你，请你走到前面来。
千转烦恼，让他为你除掉。慈爱的天父，我天天都看顾。
勇敢地站出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什么羞耻的，来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祝福。
一切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的心中烦恼让他为你除掉。慈爱的天父，我天天都看顾，是全能的主，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
一切需要，
一切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我心中烦恼，让他为你除掉。慈爱的天父，我天天都看顾，他是全能的主，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
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你是爱我们的神，我们的生命都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来天天看顾我们，我们知道你天天看顾，你的慈爱常常围绕在我们的周围。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愿你自己的恩典常与来护庇我们，愿你自己的应许在我们身上成为事实，拿去我们对这世界上物质上面的追求，拿去我们对物质上的忧虑，好叫我们为着你而活，全心的为你而活。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你们站在前面的还没有接受到服事的，你们可以在前面继续的等待，我们牧者会来为你们祷告。